3月17号，中科院技术科学部更新院士名单。这技术科学部啊，在中科院系统里面啊，属于院士比较多的，原先有161人。更新完之后呢，变成160人了，少一个。但现在你想想，又不是院士增补的季节，你少的这个人就属于非战斗减员。大家对着名单一对照啊，发现少的这个人名字叫做杨伟。这名字大家不要乱联想啊，人家这个杨啊是木易杨，伟是伟大的伟。要说这杨伟啊，这名气大大的啊，他是中国的歼20的总设计师，也被号称是中国隐身战机的之父。那你想想，歼20那最近几年在中国那个是报得大名啊，那全世界的五代机里面啊，除了美国的 F-35 那就是中国的歼20了嘛。中国的歼20虽然跟 F-35 没有打过啊，但是据说是各项指标啊跟 F-35 比起来啊，应该是不落下风。那你想想，那这过程中间总设计师杨伟啊，那居功至。当年我还记得啊，在歼20首飞的时候，列装的时候，那中央电视台采访过很多次杨伟啊。这杨伟当时就说了啊，他说歼20列装空军之后的表现啊，超出了他的预期，言下之意啊，就是歼20比他想象的还要好。另外一个呢，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搞六代机呢，那现在不是有那歼36吗，还有那歼50吗，据说是歼36歼50总设计师也是杨伟。
那么我们的下一代战机到底是什么样，杨伟呢也给出了回答。
如果有一天我们搞一型飞机，人家说这是一个标准，人家以后的能力啊，按照我们的标准靠，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超越了。
他说他的梦想不是光给中国造什么隐形战机，他是要为中国定义未来战斗机的标准，
最后这个战斗机的标准由我们中国来制定。
这话说的就比较狂了啊，你想想啥意思啊？那也就是说啊，这现在中国的战斗机隐身战机那跟美国比起来掰手腕啊，应该说是不相上下。但是未来六代机、七代机、八代机、九代机的时候啊，那个标准就是中国制定的。要说这个其实已经有点迹象了啊，你看这六代机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试飞了，美国还搞 PPT 呢。那六代机的那个标准啊，一看那飞翼布局啊，那各个三个发动机啊，那这东西都是中国首创啊。所以杨伟这些年来啊，应该是频频在央视露脸儿。但是就是这个杨伟现在突然在院士的名单中间失踪了。其实他失踪啊已经有点迹象可循了啊。就是今年三月初的时候啊，有人就在这个中科院这院士名单那专业里头去点，就发现杨伟院士的这个专业已经点不开了。因为中科院啊每个院士都有个专业啊，介绍这个院士的一个基本情况嘛。但是杨伟这个院士虽然有专业，但是点不开了，给人感觉好像杨伟不是院士的。但是到了3月17号这一天，杨伟院士的名单终于从中科院技术科学部的院士名单里头消失了。那杨伟这个消失之后，那媒体立刻就报道了，很多人都说杨伟肯定是出事了，这现在应该说是坐实了。其实杨伟出事啊，那已经穿了很久了，大概在2024年的12月份的时候啊，财经杂志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报道，说杨伟当时就被免职了。杨伟是什么职务呢？杨伟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副总经理啊，那同时也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总工程师，那这个位高权重啊。他当时说被带走、被调查、被免职，那立刻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啊。但是财经的这个报道啊，上架一天之后就给拿掉了。但是到了2025年的3月份的时候，这杨伟当时在中航工业集团上的简历就没了，悄无声息的被拿掉了。那熟悉中国官场规则的人都知道，那你这个简历好么样的没有了，那肯定是出事了，对不对？一直到今年整个过程中间，杨伟再也没有露过面。那直到2026年的3月17号，院士名单里头杨伟也不见了。那应该说啊，杨伟是肯定出事了。要说杨伟啊这个人呢、啊、在中国兵器整个军工系统里面啊，应该说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人物。他应该说出事啊，很多人都感到非常可惜。因为杨伟这个人呢、啊、有点天才啊。他当年是初中毕业直接考大学，1978年啊，他是四川资中人啊。那么当时呢刚刚恢复高考啊，诶， 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呢，那老三届也可以考嘛，不是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嘛。他当时只有15岁，严格来讲他是没资格参加高考的。但据说啊，那个时候也不是高考有预考嘛，他六门成绩，五门成绩考了满分，另外一门成绩呢考了90分，高三的这个高考预考啊，结果呢就让他参加高考了。结果人家参加高考之后成绩也非常好。但杨伟这个人呢有点色弱，这就跟我有点像啊，我也有点色弱，所以我当时考上武汉大学之后我不就转系了嘛，以这个色弱为名就转系了。这杨伟当时这个色弱，很多学校就不录取他，后来他被西工大飞机系空气动力学专业给录取了。他在西工大一读就读了7年，本科毕业之后又读了硕士。1985年的时候呢，他就被分到了成飞工业集团搞飞机设计啊。当年他只有22岁，你想想，人家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他呢他已经研究生毕业了，所以他到了成飞之后呢也备受重视。当时成飞啊正在研发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这四代机啊，歼十啊。那歼十当时的总设计部就在成飞，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航空两大基地啊。那么南方有成飞，北方有沈飞。那现在沈飞呢搞这歼35舰载机，那现在的歼20呢就是成飞啊。当年成飞就在科技攻关歼十，那歼十是中国啊自己自主研发的第一部啊，就是相当于四代机嘛，所以说各个方面的难度比较大。当时也有一个院士啊叫宋文聪院士啊领衔。那当时这个杨伟就进入到这个成飞设计院里头呢，就跟着宋文聪院士。这宋文聪院士啊对杨伟啊非常器重，23岁的杨伟呢就被任命为一个项目小组的组长。后来整个成飞的歼十项目非常成功，首飞之后呢，据说是这宋文聪院士啊就把这个歼十的后期改造的项目都交给了这个杨伟来负责。就比如说歼十的双座战机就是他搞的啊。那后来呢，那么在38岁的时候啊，这杨伟就成为了成飞的总设计师。这当时是非常年轻啊，你想想能当总设计师啊。那后来他就负责了成飞集团中间的一系列新型战机的开发，比如说枭龙，大名鼎鼎的枭龙。这枭龙后来不是跟巴基斯坦合作吗？现在巴基斯坦不是自己在生产枭龙，其实是成飞研发成功的，后来把整个生产线搬到了巴基斯坦啊去生产，然后巴基斯坦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然后巴基斯坦自己列装还出口啊。后来2001年中国就上马了五代机项目，也就是著名的歼20。这歼20的总设计师自然就落到了这个杨伟身上。后来这个歼20的项目开发的非常顺利啊。那么到2008年的时候啊，这杨伟呢就被调到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部，一开始做副总工程师，后来一直做到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副总经理。那据说现在六代机也是他负责的啊。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杨伟，大家可以看到了，现在已经被查了，也包括呢院士这个资格了也被剥夺了。当然啊，除了杨伟之外，最近还有几个院士呢好像同时也都出事了。那杨伟呢是中国科学院啊，那大家就发现了中国工程院啊最近有几个院士呢同时也消失了。那哪几个人呢？一个叫吴曼清，一个叫魏义演，还有一个呢叫赵宪庚。其中两个人呢还是中科工程院的副院长啊，那职位是相当高啊。这三个人实际上也都是中国的军工系统的，来头也都很大。其中这个吴曼清啊是中国的雷达专家，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这个大名鼎鼎的空警500预警机，那这个吴曼清就据说是总设计师，那也是居功至伟啊。那魏义演呢那是中国的导弹专家，那导弹这中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的巡航导弹也不得了啊，这魏义演也是这中间的专家啊。另外一个呢这赵宪庚呢是中国的核武器专家，他这个呢也是个院士啊，都是跟军工有关的。这三个院士在中国工程院就前几天啊也突然都消失了，一时之间你看有4个院士啊都悄无息息的在院士名单上消失了。其实你再往回看，在过去的2年里头啊，整个中国的2院院士中间一共有9位被查，其中8位啊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军工系统，当然大部分都是工程院啊。那么大家就要问了，那为什么中国2院院士中间涉及到军工系统的这些院士纷纷落马呢？ 那这里就要给大家讲一个背景了啊。大家都知道啊，两年前中国军队出了一件什么事儿啊？火箭军的窝案，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啊。最早是美国发了一个火箭军中国的各个方面的这个基地的详细的报告，结果中国就怀疑中国火箭军内部出了内鬼，结果一查，查火箭军，查出了火箭军的腐败窝案。那么中国的火箭军腐败窝案之后啊，中国军队就迎来了一大轮这个军队反腐。那么这个军队反腐啊，从火箭军系统啊，它有两个方向开始啊，就调查蔓延。一个是军队其他系统里头，从火箭军到这个陆军，到海军，到空军，那么一直到中央军委。大家都知道，最近的几年啊，这个中国军队的上层将领基本都被血洗一空啊。中央军委里面，除了军委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只剩下一个张生民了。张生民是专门抓其他人的，因为他是军纪委书记嘛。其他的张幼侠还有那个何卫东，那去年倒台了，还有苗华，这些人都完蛋了，包括国防部的部长什么李尚福，这些人统统都完蛋了。31位上将中间呢，几乎基本都给清洗光了，中将呢就一大批的啊，基本都没有了啊。那也就是蔓延到全军系统里头，几乎所有的整个解放军的军队系统差不多全军覆没。另外一个呢，就是军工系统。军工系统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中国的军工系统大概分为六大板块。哪六大板块呢？一个是核武器系统，然后包括航空系统、航天系统，然后还包括兵器系统，还有这个船舶系统，还有电子系统，六大系统。这六大系统里头呢，一共有11家军工央企。这11家军工央企啊，全部都是副部级机构啊。这中间除了中国船舶系统，那么它只有一家央企，因为原先有两家合并在一起了啊。那其他的所有的领域呢，都是一个领域内有两家。那这两家系统，你比如说中核集团，还有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过去被称为九院，是在四川的绵阳。当年的三线建设的时候啊，他从青海那地方迁到了四川绵阳，我还去过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重中之重的地方啊。那这一次在九名院士中间，有三名核武器方面的院士都倒台了，也包括这次的赵宪庚，他其实啊已经退休多年了，70岁了嘛。因为这次啊，就整个火箭军的窝案之后啊，那全军系统不是开始查吗？查的话，他说倒查10年。那我估计这赵宪庚啊，就是倒查10年，就整个这系统中间腐败被发现的啊。就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个六大系统，这六大系统里头呢，核武器啊，这系统里头啊，你航空就是研发飞机的，你比如说这个成飞啊、沈飞啊，这都属于中国航空系统的啊。航天系统里头呢，就是搞导弹的啊，当然也包括载人登月，这也是航天系统里头的。然后你比如说中国兵器工业这个系统里头，有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那他们就生产这个火炮啊、坦克啊等等啊。还有电子行业，这电子行业就是专门搞雷达的。所以六大系统11家央企，这六大系统11家央企啊，也包括军队系统啊，大家都知道过去的10几年啊，军费开支在大幅增长，那么平均每年的增幅都高于中国的 GDP 的涨幅啊。今年稍微减了一点，还是7%，但你 GDP 都不到5%了嘛，对吧？前几年都是7.2%啊。那军费开支多了，而且军费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过去讲了啊，中国过去的军费结构大概是三分天下，一个是人事费用，一个是训练费用，一个是装备费用。那过去呢，基本上各占1/3。但是习近平现在不是要科技强军吗？那科技强军的结果就导致装备费用的大幅提升。据说现在中国军费开支中间啊，装备费大概占到41%，你人员的费用就下降啊。那么你想想，这些年无论是军备系统还是军工系统都极其有钱呐，那有钱就容易腐败啊。而且军队系统和军工系统都有个特点，它都比较封闭，你外界系统啊对军队系统里头啊怎么运作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透明化的，军队系统本身嘛就特点决定的。那你如果到了军队系统包括军工系统里头，你在内部看呢，那他们的这个财政啊包括这个军费管理那是极其混乱，极其草台班子。我在这里给大家透露一个信息啊，我前几天采访了一个中国军队 系统的人啊，他给我系统讲了中国军队过去十几年怎么腐败。说实在，我听了之后触目惊心，那就是军队的训练费，包括这个战士的探亲费，这些钱啊，那底下的财务人员就直接造假项目，拿一张假发票就把现金给提出来了。那随便一个科长提出来的现金都是几千万上亿啊，然后这些钱干什么呢？他们其中有一项费用叫保障首长用钱。所谓保障首长，就是给这些将军啊、大校啊，一个是吃吃喝喝，第二呢就是中饱私囊，比如说买玉石、买黄金，挥金如土的生活。那怎么用呢？那他们当时平时那个财务部里头平时就装了一个柜子，这柜子里全是现金，领导说给我拿10万，他们就把10万块钱给领导跑步送过去了。我当时听到之后我觉得不可思议，你想想中国军队啊，现在看起来像是一家现代化的武装啊，但没想到内部管理这简直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时代的水平啊。那你想想哪个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天天拿着一骡子现金然后去给领导去买黄金、买这个玉石啊？但是中国的军队腐败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它内部管理是极其混乱的，钱多了嘛，军工系统也一样啊。你想想你这装备费提高了，那就要采购啊，那采购的话那这里头猫腻就多了。所以其实这一轮的军队反腐最早不是火箭军出来的吗？火箭军的调查，一个是沿着军队内部系统蔓延到其他兵种，另外一个就是针对的军工系统开始调查。这一轮呢是从2023年开始的，最开始调查的是跟火箭军关系最密切的，就是航天集团。航天集团有2家军工企业嘛，那么很快就发现问题了，于是航天集团先塌方，塌方之后呢，然后就紧接着在其他的军工系统里头陆续进行调查，结果就整个这6大军工系统也包括11家央企，大家可以看一下，几乎每一家军工央企啊的董事长、总经理，包括副总经理这个级别的啊，已经倒台了一大批的，几乎每一个企业都没有幸免。这杨伟啊算是比较有代表的，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嘛，你想想歼20飞机的总设计师，但是其实其他的军工那些企业的老总们、总经理们被拿下啊，不显山不漏水，一般人不知道。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信息啊，由于这些年啊军工系统啊他干的成绩比较高啊，你想想啊，军工系统因为有钱了，然后呢那军工系统呢那研发武器啊，这些年确确实实干出成绩了啊。你比如说军队系统里的这个飞机歼20、歼35隐形战机，现在跟美国啊基本上在全世界范围内啊两分天下，除了美国的 F-35 那就是中国的歼20、歼35嘛，其他国家都没戏嘛，没有啊，对吧？而且基本上是赶超美国了，包括现在的6代机，那现在应该说中国的这个飞机系统里头啊跟美国至少是平起平坐了。海军你想想，那中国现在的福岛号啊，不是中国的福岛号，中国的福建号下水了。那么中国的福建号虽然是个常规动力航母啊，但是它现在完成了电磁弹射隐形战机，也就是歼35在这个福建号上弹射起飞，这个美国的福特号都做不到啊。所以美国现在不是后续要把这个福特号里头那电磁弹射都改成蒸汽弹射吗？那中国这项技术已经开始赶超美国了。你包括中国海军里头现在055大驱、076两栖攻击舰，包括095战略核潜艇等等这些设备啊，应该说在快速赶超美国的水平。那其他国家呢就是一骑绝尘了啊。然后你比如说雷达系统，中国的空警500，包括现在航母的空警600，那这个水平也相当高。包括现在中国的雷达系统里头都用了这个氮化镓，这有源相控阵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的水平跟美国相比啊也不落后了，甚至还更先进一些。导弹就更是如此了啊，你看导弹，中国现在的导弹现在国际上普遍认可，就中国的导弹这个水平应该说是超过了美国。比如空空导弹，前一段时期那巴基斯坦跟印度不是打仗吗，那歼10枭龙发射的导弹把那个印度的阵风战机给干掉了啊。那么这些领域内因为干得比较出色，所以军工系统在过去这些年啊实际上是出了很多高官，受了很多重视的。你比如说政治局委员里的马兴瑞，那前一段时间当然也出事了啊， 马兴瑞不是在新疆当自治区书记吗？那这个马兴瑞就出自精忠系统，袁家军，那袁家军重庆市的是吧，他也是政局委员呢，包括这个国务院副总理这张国清也是来自于军工系统啊。所以军工系统它跟军队还不一样，军队系统更封闭啊，基本上你做到中央军委副主席也就到头了，但是军工系统不一样啊，军工系统它本身它不是军队系统，它可以转到地方上做领导，所以它能够出政治局委员啊，然后呢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啊。所以军工系统这些年来高官辈出，备受重视，但是没想到就是2023年这一轮反腐基本上把整个军工系统啊也掀了个底儿朝上。那么很多人就问了，那为什么这军队系统和军工系统啊就这么腐败呢？军队系统我们刚才讲啊，它比较封闭，外界也没有什么监督手段，内部的这个审计也是流于形式。军工系统也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军工系统啊它也是自我繁殖，这11家军工央企啊它相对也比较封闭。你比如说过去军工系统的这个干部啊就在这11家军工央企里头流动，你外面的这个企业你很难进去啊。那么自我繁殖它导致的，第一它就容易形成一种利益小利益的团体，第二一旦出事儿的话基本上那一抓一大批就是窝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这军工系统啊它涉及到设备采购，它跟军队系统之间的采购它也不是那种公开招标，内部的招标体系里头啊那其实猫腻就多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你在这个军队系统招标的过程中间，你这个过去的军纪委你是管军队，中纪委是管军工企业，但是这个军队的招标系统就是两边接缝的时候谁来管，实际上更容易出腐败，实际上不容易被发现，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军工，你别看它是军工企业，这些年陆续都上市了，它上市之后它实际上还有市场经济本身给它带来的一些资源。大家都知道前几天中航工业的那个董事长的谭兴瑞那不是被抓起来被起诉了，还没判刑啊，现在已经起诉了。我看那起诉那个公告里头就讲，这谭兴瑞啊他其实还有一项罪名，就是内幕交易。所谓内幕交易是什么？就是中航工业集团上市啊，上市它作为上市公司啊，上市公司的话它其实有很多上市啊 IPO 啊重组啊业绩啊，它就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些信息告诉其他人，然后让其他人来购买股票来盈利。那你想想它就有市场经济本身给它带来的腐败性机会。当然了还有更重要的，就军工系统里头啊你涉及到一些军事武器的研发，这个东西啊本身这些钱呢实际上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腐败。你看前两天电子系统里头那个叫何文忠，他被判了。他被判了之后呢，我看那里头有一句话叫什么，在军工行业里头又吃军工，中纪委专门给他说的啊，最后这个哥们判了死缓啊。他当时法院认定他的钱是2.89亿。2.89亿啊，你想想啊，他只是电子科工集团的一个副总经理。那你想想还是个副总经理，还不是副部级干部呢，只是一个正局级干部啊。他当时是11所的啊，这所长战略的这个部的这个负责人。那因为搞雷达这个设计嘛，搞研发嘛，那他怎么赚钱呢？一个是索贿，那很多其他人给他要钱。另外一个他据说是在承包过程中间他就把很多公家的这个资产就私有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嘛，军工系统啊实际要想腐败的话机会也是多多的。那么我紧接着我们就问了啊，那为什么军工系统啊腐败啊过去没发现呢？其实2019年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中纪委已经改变了央企系统的整个监督体系。过去央企啊内部啊它都是有自己的纪检系统的，但这个纪检系统啊都归自己本集团领导，所以你想想嘛，你这个下级监督上级不太可能。所以从2019年开始啊，整个所有的央企里面的纪委系统全部改为中纪委外派，中纪委派驻了，那么他们无论是工资还是人事都由中纪委来负责。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整个军工系统的这一轮反腐啊并不是2019年之后被这些纪检组发现的。它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是因为2023年火箭军出事之后，然后中纪委开始向中国军工系统里面的11家央企先后派驻巡视组，是这些巡视组当时在每家央企平均待2到3个月，先后发现了军工系统的大规模的腐败。那说明什么？说明其实中纪委的过去的派驻纪检委的那样一种做法仍然没有阻止，更没有发现整个军工系统的系统性腐败问题，还是火箭军的系统性窝案已经发现了线索了，我估计是把那些将军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就交代了，交代了完之后呢已经有线索了，然后进入到中国这个军工系统里头，然后开始搞这个巡视，于是才发现了这些腐败分子。那说明什么？那就说明中纪委的那套系统仍然没有起到作用。我看啊，现在啊，这一轮军工系统的反腐啊，他们也有一些微妙的人事变化。比如说过去这11家军工系统啊，调人都在那内部，现在开始变了，开始把一些外部的人员，比如说一汽的老总，哎，拿出来，哎，放到这个船舶工业里头去任职了啊。那就是说这些民用的系统它就进入到了这个军工系统里面去了。但是说白了，如果你不改变体制，不让军工系统中间其实很多涉及到招标研发过程内容的这个透明化，那你中国军工系统里的腐败啊，恐怕还是难以遏制的。所以啊，在我看来，不搞一套有效的制度建设，你光是靠抓人这种方式啊，是很难改变整个这个系统性腐败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习近平亲自决策，福建舰采用电磁弹射技术，他来到弹射综合控制站，仔细观摩工作流程。习近平按下弹射按钮，甲板上轰载的动子如离弦之箭弹向舰首。
Thank you.